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龙啊，想回家，做梦也没想到，在半道上遇上好哥们贺锦斋。这贺锦斋啊，外号叫小诸葛，他不仅是贺龙的同宗，同时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，生死弟兄。虽然说事隔一年多，但是变化太大，所以哥俩见面，哎呀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热泪直流啊，抱了多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。贺龙摇晃着的手就问咱那些弟兄，贺锦斋擦擦眼泪叹了一声，哥，我一个都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是四分五裂，生死未卜，要不我怎么想回家乡去看看呢？一点音信都没有，也没想到在这碰上您。哎，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吧。贺龙点了点头，问贺锦斋，兄弟，你回去有什么打算？没有，心里都很茫然呢。我现在就好像半夜走路一样，是高一脚浅一脚。哥，见着您我心有底了，您说怎么办我就跟着您了。贺龙点点头，也好，兄弟，反正这二年来我长了不少经验，穷人要想吃口饱饭，要想过个安生的日子，非把这个社会得改变一下子不可，要不改变了，没有咱生活之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回去咱得抓枪杆子，咱们还得拉起队伍，确保一方的平安，才能过上好日子。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听你的，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。那行那行，那咱走吧。哥俩边走边谈呢，就离不开这枪杆子这两句话。说拉枪杆子，贺锦斋眼睛就一亮，不走了。贺龙就问他，你咋了？哥，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了，太激动了。我没见着你之前呢，我发现这条道上奔山里头来了一伙人，大概也就是四五个人吧，还有一乘小轿，他们也在这打水喝来。我听那意思好像是石门县的一个县长，新上任不久，上哪儿去呢？上五马山去降乡去，他还带着两个护卫，每人身上都有一支长枪。我说哥，这个枪这东西太难学嘛，如果你要是有胆子的话，能把这两条枪给下来，咱手里是不是起码也有家伙事儿？嘿，贺龙就埋怨他，你怎么早不说呀？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？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，走不远。贺龙点点头，行了，这买卖咱们做了。那哥，咱持守空拳怎么个做法？嘿嘿，我这有家伙事儿。贺龙说着把尖搭子放下了，从里边一伸手，噌，把一把大菜刀拽出来。贺锦斋一笑，我哥，想当年你就买了两把菜刀，现如今还是菜刀，合着你离不开菜刀了。哈哈，菜刀跟咱弟兄有缘呢，成功就在菜刀身上。我杀高二的时候买的这把菜刀，你看钢口多好，它就是咱的利刃，凭着它就能夺枪。你快跟我详细讲讲，那些人都什么样的人？哎呀，详细情况我不清楚，他们喝水的时候我听了个三句两句的，好像坐轿子那个是个县长，新上任的，哪儿的县长我不知道。那几个还有抬轿的，还有护卫，可能是五个人。 就五个人，好对付。咱哥俩一人对付一个，剩仨。那县长甭问，那是个窝囊膘快废。那剩下俩就更好对付了，你就交给我得了。那贺龙那胆子够多大呀？要说贺龙杀人不眨眼，有点过分。但是贺龙啊，要上了性子，把眼珠子一瞪，手腕子那够硬的。这一点贺锦斋是清清楚楚。另外，贺龙会武艺，满身的功夫又有劲儿，贺锦斋也练过武艺，也不白给。所以哥俩心里都有底。书中代言，方才贺锦斋说的是那么回事，一点都不假。原来啊，石门县有个新上任的县长，这县长姓何，绰号叫何大脑袋，因为他脑袋比旁的人脑袋大着几圈，他们家也是有钱的，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寡名的县长，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，所以到处烧香，到处许愿。前面有一架山，就叫五马山。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，叫法华寺。最近呢，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，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，也叫永镇和尚。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，能够掐诀念咒，撒豆成兵，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，那就是当今的活佛。说他能掐会钻，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。就这个事儿传到这何大脑袋耳朵里了。何大脑袋是官迷心窍，又想发大财，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，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，是这么来的。所以呢，正好遇上了贺锦斋，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，真就听明白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哥两个逐夜打定，脚下加紧，走山路如履平地，速度之快就甭提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时间不长，真就撵上了。往山路上一看，正好是上坡，前面这几个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一乘小轿，吱呀吱呀吱呀吱呀，前边后边两个抬轿的，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都背着大枪，懒懒洋洋，摇头晃脑，跟着往前磨蹭。包括坐轿子的一共是五个人。贺锦斋用手一指，就那，就是他们。贺龙眨巴眨巴眼睛，光天化日之下呀，这一伸手，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？哎，值得高兴的是，空无一人。出来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，这道上光秃秃的，连个行人都没有。因为这山势比较背，道路不怎么好走，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。贺龙这手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呀、啊、要想下家伙，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。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，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呢？你看想什么还就来什么。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着，又累又乏，心里头又烦躁。其中有一个就想歇一会儿，又怕县长不答应，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。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，哎呀妈呀，疼死了疼死了。这轿子就站住了。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，怎么了你呀？大人，哎呀，我肚子一阵绞痛，我要出宫。妈的，你是这懒驴上磨，屎尿多，哪那么多的事儿？哎，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？快去快回来。是是是。县长批准了， 这个谎称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，那轿子不能停，还得缓慢的往前走。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，就剩下一个。其实这个不出宫，一转弯下了山坡的，躲到树林里的，靠着树子坐下了，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，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。哎，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。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，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，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。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，刚把烟卷点着了，吸着两口，觉着挺舒服的，往树干上一靠，长出了一口气。哎呀，心说话真叫倒霉，累死。正这么个节骨眼儿，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。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，不知道是谁，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来。刚一张嘴，一睁眼，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，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，对准他的脖子，刀真快！贺龙手腕子一带，使了个大抹脖，这脑袋扑通就掉下。您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，怎么死的不知道。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，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，哥俩把他抬着往深沟里头一扔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得了一条枪，贺龙看看贺锦斋，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，竖了个大拇指，那意思干得好。咱把鲜血平了一平，用沙土盖了盖，还有一个卫兵得对付呢。两个人刚一探头，哎，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。老五，你拉线儿使呢，县长大人着急了，叫你快点跟上，你怎么没完了？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。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，趴在地上屏息凝神等着。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，刚一下山沟，贺龙一个饿虎扑食，肘一下就跳到他近前，把胳膊抡开了，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，咔嚓就这一刀，人头落地，哭丘死尸就趴在沟里头了。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，把大枪夺过来，子弹卸下来，把他身上搜了一搜，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。然后把死尸往深沟里头一抛，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。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。贺龙端起大枪了一瞅，这枪还真不错，有七成新，拉了大栓，再看看子弹，子弹少一点。每一支枪啊，也就十发子弹，不过有枪不愁子弹，这是个好事。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，子弹也推上膛，以防万一。他们都当过兵，都打过仗，都会放枪，手头也比较准。心说啊，这回好对付了，就剩下一个贪官，两个抬轿的了，追。两个人顺着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，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。那俩抬轿的更累了，心说真倒霉，摊上这么个差事，抬着个县长还是个胖子，少说也得250斤，净走山路，多倒霉呀！哎呀，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。两个人背靠着山坡，在这抽旱烟，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，轿帘撩起来了。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，有时候坐在里头闭目养神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，贺龙两个人就赶到近前了。把那俩抬轿的一看，谁呀？这是两个陌生人，而且身上全是血迹， 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好像凶神恶煞一般。这俩小子可害了怕了啊！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这一咋呼，县长何的脑袋也吓得不行，从轿子里也出来了。谁呀？你们干什么呢？话没等说完，贺龙一个箭步就冲到他近前去了，一伸手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。杀人的祖宗，谁？我要你的命！哎呀，好汉英雄，咱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杀我？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，不杀你，穷苦人就好不了。你别怪我手狠。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，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：“爷爷饶命啊，爷爷饶命啊！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呐、啊，为了吃口饱饭，迫不得已。”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？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，冷笑了两声：“二位哥们儿，不必怕，我们不会伤你们。天下穷人是一家，你们就不哀求，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。”贺龙说着，从搭子里头掏出来两块光洋，嘡啷啷往路上一扔：“每人一块做路费吧，赶紧逃命去吧。”两个人是千恩万谢，转身刚要走，贺龙想起件事儿，哎，慢着！俩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。好汉爷爷，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？哎，不是那意思。我说二位啊，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，您说叫我们干什么？把你俩的衣服脱下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俩浑身是血，难以行路，借你们的衣服一用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俩人心说，要衣服就给衣服，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。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，往地上一扔。贺龙他们一挥手，走你们的吧。两个人跑了。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，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，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，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，赶紧换衣服，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。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，哥俩长出了一口气，走走回家了。说到这咱得解释一句，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光天化日之下呀，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，能杀了仨人，把县长也给杀了，这祸得惹得多大，这娄子得捅得多大，能完得了吗？难道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？要说这个是一点都假，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社会背景，那时候军阀混战，各霸一方，老百姓也好，当官的好，死的太多太多，往往就失踪了，上哪儿查去？谁查呀？查不出来，所以死了也就死了。一旦你发现了，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？大山之中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呀，你根本就对不上号，你也查不清问不明，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，饥餐可饮，小行夜住，到了桑枝县，又回到了洪家关。但是一进村子口，哥俩就一愣了，哎呀，家乡大变了样了，原来是一条大街，平整齐的，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，破坏的破坏，好像着过大火一样。 都不认识。可街上也有行人，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，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。因为贺龙啊，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，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，还挺浓还挺密，跟一般的人不同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。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，哎呀，别怕了别怕了，贺龙回来了，是长长吗？贺龙一听有人呼唤自己的名字，顺声音就过来了，啊，我是长长贺龙啊。躲的那些人赶紧都出来，大家是一拥而上，把他们俩给围住了，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。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，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，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。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，腰都弯了，拉住贺龙的手，长长还认识我吗？呀，老人家，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？您老可好啊，好啊，好过了头了，他怎么就不死了？活着敢受罪哟。老人家，咱这家乡是怎么着？这房子着过火了？甭提了。长长啊，小孩没娘，说起这话长啊，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？啊，贺龙点点头，是啊。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，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、啊，就这么的，桑植县派了100多人来搜查你的家属，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，事先全跑进了大山，人跑了，房子跑不了啊！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，把房子烧成这样。所幸的是人员上没有伤亡啊，后来大家回来了，把火给救灭了，就成了这个样子。现在咱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，两家人挤到一处去住啊。哎呀，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，看来自己的事儿，刺杀谭彦凯不成，遭到通缉，连累了乡亲。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。老人家您放心，我回来了，一切全可以补偿。老头一听点了点头，长城啊，大家就盼着你回来呢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